弟兄姐妹，今天早上有点新的感觉，新的。我们过去一两个月，我们在任何地方都可以敬拜我们的神。上次来是在学校，再上一次来是在楼上，这一次来是在楼下。你看，我们什么地方都可以敬拜我们的神，所以感谢赞美神。那么另外呢，这个新的地方哈。我们谢谢这间教会，就是给我们啊，就是有这么漂亮、这么就是舒服的地方，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那么感觉到就是神要在我们当中做新事情，所以我们一起凭信心来仰望他。
Amen.
Yeah. 另外呢，今天这个音响啊，好像我们听到好远的地方的呼声。对吗？你感觉上呢，不像听到我讲话，而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跟我们讲话，所以相信神也会跟我们讲话。那么今天很特别啊，3月10号是全世界十几亿的穆斯林开始他们的斋戒月，就今天开始，他们就开始辛苦了。什么辛苦呢？太阳一出来就不能吃东西了，口水都不能吞下去，一直要等到太阳下山。那么美国呢，我们把时间改了一改哈，所以呢今天他们很辛苦。为什么呢？等到六点天还亮，七点天还亮，那么想吃饭都不能够吃哈，所以呢他们很辛苦。但是我这几天就特别去看看加萨那个地方的情况，巴勒斯坦的情况，世界穆斯林不同地方的情况，发现呢好多好多见证啊，加萨里面呢，因为他们，你知道加萨那些的阿拉伯人哈，他们很多人不是恐怖分子的，他们是住在那边，但是恐怖分子呢，就是当他们做箭牌挡箭牌，比如说他们就是武装部队弄在医院下面，或者说在学校下面。所以有的时候呢，有人看到他们这个武装部队的地点的时候，以色列会用炸弹去炸他们。所以呢，先炸谁呢？就先炸医院里面的，先炸那个平民百姓。所以很多平民百姓对于这个恐怖分子哈，就是哈马斯恐怖分子非常的反感，非常的反感。所以你不要以为那些人都是恨以色列的，不一定的。但是呢，我就看到最近就是有好多好多这些人信了耶稣，因为他发现了他们一生人相信阿拉，相信穆罕默德，但是阿拉穆罕默德既然就是大家相信的人当中这样对待他们，所以他们觉得对他们的信仰非常的失望，所以他们愿意来寻求真理。他们很多人听到耶稣的见证，那么就愿意来考虑信耶稣。所以呢昨天跟一个从以色列回来的一位姐妹，她到那边很多年，在耶路撒冷。那么我问她的情况，我说你在耶路撒冷犹太这个以色列这么久的时间哈，你跟我讲一讲你对于教会的印象是什么。她说我对教会的印象就是阿拉伯人，犹太人很少信耶稣的，在以色列信耶稣大部分都是阿拉伯人信耶稣，因为以色列不是只是犹太人住的，很多阿拉伯人住那边。所以呢，神在做奇妙的工作。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是在要维持这个世界上十几亿还在福音门外的穆斯林来祷告，也纪念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呢，我最近就昨天一连看了好几个，一位弟兄叫做 Jeff 是本身是犹太人，他以前不信，因为没有认识耶稣，他没有信耶稣，所以他以前就是吸毒啊，那么又想自杀啊，人生的一塌糊涂。那么他信了耶稣之后呢，他现在就天天去以色列不同的地方去开始传福音。哎呦，我觉得这位弟兄啊，真的是很有智慧。他引用旧约、新约，然后就介绍这个耶稣基督是谁。大家都知道世界上有几种人啊，一听到耶稣的名字就很反感了。一个就是犹太人， 一个就是犹太人啊，特别是犹太人。那么呢啊，耶稣对于穆斯林来讲，穆斯林还有尊敬耶稣的心，但是犹太人一听到耶稣的名字的话，他们就是很反感，很反感。那么他们就不相信耶稣，他相信耶稣是带动反犹太人的这个领袖。那么当然他们很多错误他们不知道，所以这个时候我希望我们大家特别的为着这个世界的穆斯林祷告，为着犹太人祷告，为着在战争当中的这些很不幸的、很痛苦、很惨，就是很悲惨的这些的地方的人来祷告。那我们先做一个祷告，然后再开始今天的信息。天父上帝，我们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看到世界上十多亿的穆斯林，今天就希望能够用进食的方式来更亲近阿拉，来亲近，希望能够听到阿拉的声音，听到能够再一次的使他们成为更好的信徒。我们求主帮助，因为我们知道阿拉从来没有向他们讲话，也没有跟听他们的祷告。这些的穆斯林很灰心，很不知道怎么办，但是他们又不能够脱离这个伊斯兰教的教导，或者是这个种的文化，他们害怕，他们心中无奈，他们在寻找说真理在什么地方。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做基督徒的能够知道怎么样来为他们祷告，怎么样来关心他们，怎么样来真的纪念他们的需要。主啊，我们也特别的在这个时候就是为穆斯林，因为他们心中开放，希望能够找到真理的时候，主耶稣基督你自己就向他们显现，你在梦中向他们显现，你在他们的意象当中向他们显现。主啊，你在他们当中行奇事大能，让他们知道唯有耶稣基督是我们唯一的救主。所以我们求主自己施恩怜悯。我们要看到犹太人，主啊，他们是被捆绑在这个犹太教当中的拉比他们的教导，他们以为说就是旧约里面所有的献祭各方面都不能够除去他们的罪的时候，他们现在越来越偏向就是行善积功德，希望能够从那边讨神的喜悦。主啊，他们不愿意信耶稣，他们罪的问题不能得解决，心中的难题没有答案。主啊，求你自己向他们显现，让他们转回来信耶稣基督。主，我们向你仰望。主啊，在很痛苦很困难的当中，神你自己没有忘记你自己的所创造的人类。所以我们听到见证，无论是在这个就是加沙，还是巴勒斯坦，还是不同的地方，无论是怎样的情形，很多很多的人现在都愿意信耶稣。主，我们为此向你感恩，向你赞美，愿意主你自己就是帮助我们，使我们今天成为你儿女的人，我们也在福音的工作上我们能够有份，我们关心他们。我们过去有弟兄姐妹去到印度，去到尼泊尔，主啊，这个都是你要我们去参与的行动，让世界上那些很偏僻不多机会听到福音的人，因为我们的行动，他们有机会认识耶稣基督。我们向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阿们。好，那么今天跟大家思想一个题目哈。那么我这个周刊上面也是有这个经文哈。如果你们可以就是看看周刊上面的经文。我希望呢大家能够都有家中都有一本圣经。如果你来崇拜的时候带圣经来，或者团契查经的时候带圣经。原因是什么呢？原因你可以把一些你觉得很好的经文那么做记录，或者是用颜色来画一画。那么这样的话就帮助我们对于圣经呢神讲的话更加的就是记得。那么呢使我们就是因为神讲的话就可以影响我们，帮助我们前面的道路。好，那么我们一起来读以赛亚书55章第6节开始。好，我们一起读好吗？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归向耶和华，耶和华就必怜悯他，当归向我们的神，因为神必管行赦免。耶和华说， 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雨雪从天而降，并不返回，却滋润地上，使地上发芽结实，使沙种的有种，使要吃的有粮。我口所出的话必如此，绝不突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事，在我发出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你们必欢欢喜喜而来，平平安安蒙引导，大山小山必在你们面前发声歌唱，田野的树木也都拍掌，松树长出代替荆棘，番石榴长出代替蒺藜，这要为耶和华留名，作为永远的证据，不能剪除，不能剪除。好，那么大家都很熟悉这个第八节跟第九节两节经文哈。第八节的经文，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第九节，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好，那么大家都对这两节经文，大部分的基督徒都不止听过一次，或者你也熟悉，或者你自己也分享过这些的经文哈。那么我今天在要开始分享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先请大家在神面前你做一个决定，就是你听到神的话语的时候，你觉得神有给我们什么教导，那个决定本身就是神，你跟神讲说：“神，我听到了，我现在这个一生当中，我从今天开始就下定决心，我听到你的话，你对我人生的指引，你对我人生的教导，什么是你的心意？如果听到了，我就认真的在你面前说：神，我愿意凭着信心，愿意顺服，愿意去把它行出来。这样的话，我们的道理不会停在头脑上面，知识上面，我们能够把它行出来。那这个地方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呢？因为耶和华上帝知道我们人类的情况，我们人类的问题在什么地方。所以你看耶和华上帝在这个地方第八节就是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意思说，你要想一想，你今天所以为好、所以为是、所以为有价值的东西，是不是在神的话语当中对比之下，能够站立的稳说：“对，我的立场、我的看法、我的价值观念是对的，我可以坚持。”那如果说比较的时候发现这个不对，神的心意高过我的心意，神的心意是明显他这个心意是对的，我的心意呢本身呢有他的限制，有他的狭窄，有他的自私感在当中的话，你是不是愿意说：“神，求你把我自私的心意，把我不合神心意那个意念拿掉。”每一次听到本身神话语本身就是要求人对他的话语有反应。所以你记得耶稣来的时候，他要招门徒，他到海边去，那么看到那些打鱼的几个人，其中有就是彼得，那么他的兄弟安德烈，然后雅各，然后约翰，他们，所以耶稣就跟他们怎么讲呢？耶稣说：“来跟从我，我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哇，那几个人你说他对耶稣有多少认识呢？但是我心中非常感动，就是他们就跟随了耶稣，跟随了耶稣。那当彼得呢，就是打鱼打了一个晚上都没有鱼的时候，耶稣说：“你船开到深的地方再打鱼。”那彼得肯定心中就是很多很多话吧，就说：“你懂了什么？你是木匠，我是抓鱼的人，那我是几十年的经验， 那么我一个晚上都抓不到一只鱼，现在你要我就是累到半死的时候还要开船去到水深的地方再杀完。好好好，耶稣你既然这么讲我就这么做。当他真的把船开到水深之处的时候，一撒网，那个鱼多得不得了。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你看哦，耶稣讲的话本身要经过我们这个头脑耳朵的过滤，然后要做一个决定。我发现我们现在做基督徒很困难，困难在什么地方呢？我们就包括我在内，我不是讲你们而已，就说常常就是读圣经完，那么你圣经一盖起来问自己读了什么，好像不是很确定读了什么。那么再问一句话，上个礼拜天讲到的那个讲了什么，一想来想去好像有讲过那个故事，但是其他呢就不大记得了。你明白，我们做基督徒如果是这种的心态的话，长时间下去最亏本就是我们自己。为什么？因为神的旨意高过我们的旨意，他的道路高过我们道路，他要教导我们他的旨意是什么，他的道路是什么。那么你说这个他的旨意他的道路有什么呢？你看第十节开始神就很明白讲了，他说我的道路我的旨意，如果你明白的话，你要知道这个雨雪从天而降就神供应了啊，那么并不返回滋润大地。最近你看我们这个世代啊，全世界的世代，早期最早期是牧放的世代，也不烂的时候带着动物到处跑，当人定居下来的时候就开始到了农业时候，因为你需要有蔬菜，那么需要有一间房子，也不烂的时候没有房子，它是帐篷啊，然后你开始到后来的时候工业时代不同时代，都无论怎么样你想一想，这个旧约圣经里面的时候不是工业时代，这个是农业时代，不下雨的话就很糟糕了。所以下雨的话我们需要有雨水，神是给我们雨水，我们就说哇，神就是很好，给我们这个大地滋润，我们有肥沃，我们有足够的水可以种东西，使地上发芽结果结实，就是说我们所需要的东西我们就是做的时候按照神的心意，神自己的工作好，因为从这个雨跟水从天上降下完全不是人可以做的，是神自己可以做的。那么意思就是说他就是供应我们所有，而且非常的丰富，撒种的有种啊，要吃的有粮。你想一想这个就是在旧约时代的时候，由以色列人或者说我们所有世界上的人类最大的困难就在这个地方。你如果读这个就是说创世纪之后，就是开始人类里面出问题的地方。出问题的地方呢，我今天灵修到撒母耳记上的第十章，那么我看那段的经文里面这个神的选民以色列人他们是拜上帝的，敬拜上帝的，但是他们呢在家的角落的地方也拜巴利的，还有拜另外一种神。巴利呢是这个就是 Fertile， 就是说也生儿女生的好多的，或者说这个是拜这个一种神，希望能够我种的东西能够有足够雨水，好的太阳，那么能够生长。所以你会发现一个问题这个神就跟人讲你的意念你以为我给你的不够吗？所以你们还要再拜几位神以防万一吗？有的人信靠神，那么就是在同时间里面我们也信靠一些其他东西，这个包括自己的努力，所以我们一天工作12个小时，连礼拜天都不见了，那么变成不能来教会。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心里面想这个相信上帝是好的，那么上帝的旨意肯定就是好的，但是上帝的旨意跟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有什么关系呢？就连不上去了。连不上去就是因为我们多年以来读圣经听到唱诗歌，我们都跟我们的生命没有太多的一个所谓的接触，意思说我们的生命没有得到什么改变。所以你看这个我们的神就说我的旨意是什么，我的道路是什么，那么我口所出的话必然如此，绝不突然返回， 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在我发出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那么结果呢？你们必欢欢喜喜而出来，平平安安蒙引导，大山小山在你们面前发声歌唱。你想一想，这个是怎么样的一幕？就是说，神的道路，神的旨意，就是他要这样帮助我们，他要这样帮助我们。如果你从圣经的历史来看的话，人呢常常埋怨，为什么常常埋怨呢？因为他们不一定欢欢喜喜，因为他们不一定平平安安蒙这个引导，他们不一定看到大山小山的时候会欢呼歌唱，他们可能看到很多的阻挡，很多的拦阻在当中。那么这个圣经说啊，是按着神的道路，神的旨意的说，田野的树木都拍掌，意思是什么？你看出去的大自然，哇，好像他们都在赞美神，你的心情是怎么样？你的心情说，哇，这个神真伟大，我感谢神，因为我认识他。那你看哈，这个我今天跟大家讲了一个大的挑战在什么地方呢？就是第八节说我的意念，我的道路。那么下面就讲说啊，就是人的道路，人的意念啊。你看哈，人的道路跟人的意念是什么呢？耶和华上帝今天在这个第55章第6节就开始提醒我们，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为什么呢？因为神要摆明他的意念，他要摆明他的道路，那些是赐福的道路，是给我们蒙受不同恩典的道路，不同的教导，他的自己所谓的作为。我们人的道路是什么呢？我们开始选择我们以为好的。那么呢，箴言书就是说，至终成为什么？灭亡的路。有没有这样？我发现有一些基督徒，如果我们大家很熟悉的话，坐下来坦白讲一讲，我们对上帝有一些怨言，我们对上帝有一些不满，我们对上帝说，你看好，为什么某某人跟他求什么，上帝就给他，你看看我求了多久，上帝好像都没有听我的话。你会发现，我们人不明白神的心意的时候，我们就看一些结果，看一些结果。但是你要知道哈，这个神对这办事情，他不会就看这个重看那个轻的。神做事情是公平的，但是人就是坚持走自己的道路的时候是什么样呢？那么圣经里面第7节就讲，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就是有人走自己的道路变成恶人了。什么意思呢？我觉得我们在这个世界，你看美国是美国梦，来美国应该就要赚钱，因为你在来美国不赚钱，来美国做什么？所以我们就开始哈，就想说赚钱，但钱的问题呢，从来不会满足人心，所以做人呢，很容易就开始走偏路，赚大钱。这种的引诱实在太大了，所以圣经就很清楚讲哈，如果你不是按照神的道路，按照神的旨意。我们如果开始按照自己的道路，自己的旨意，你可能就变成恶人，离开神。这做基督徒真的难做。我不知道你们哈，我们是马来西亚人，老家乡。我如果回去马来西亚讲道，我都不知道应该怎么讲哈，不知道应该怎么讲。你问过去，很多人说我是基督徒，但是你看很多人就不是基督徒的样子，啊。我当时我还记得一年在马来西亚讲道的时候，我心中非常难过。为什么呢？我讲道之前看了报纸，我们当地的教会领袖也是一个政府的官员高官。那么呢，那一天早上他要去一个开幕礼。那开幕礼是什么呢？是一个这个观音娘娘的神庙的开幕礼。那么他就到那边去开幕了，还讲一些好话。就是说你们都是有拜神啊，你们是行善的人，要积功德什么什么。哎呦，我那天站在讲台上面，我就不应该这么讲道啊。就说我们教会的代表上报纸，那么就在神庙那边啊称赞他们，讲说你们啊做得很好，对社会的各方面贡献很好。 我不是说这些对不对的问题，我就意思就是说，神如果是神的话，他会怎么做呢？对吗？所以大家要明白哈，我在这个第八节跟第九节的经文里面，我花了好长好长时间，我就开始明白，因为起初我以为神的道路比较好，比较高，那我的道路比较低。我说神大了，你是神了，我是人，所以你在天上，所以你的水平很高，我的水平低。那么你无所不知，我有很多不知，所以当然就不能够相比嘛，对不对？所以我以为就是说我的道路应该也不错，就是不那么好一点。到后来我读圣经的时候，我就发现哦，如果继续照着我的道路去做，不按照神的道路去做的话，我会变成好的基督徒吗？这几乎不可能了，因为人的心意本身就不是合乎神的心意。不合乎神心意，你继续走下去的时候，你会合乎神的心意吗？你发现还是不能合乎神的心意。那不合乎神的心意是什么呢？就是说神要从天上降下所有恩典，所有福气，平安喜乐，我们全部都没了。那这是我们自己的选择。而且呢，不单是没了，上帝讲说第七节恶人，第八节讲第七节讲恶人跟不义的人，你会发现我们就成为恶人，成为不义的人。有没有可能基督徒是恶人，是不义的人呢？如果我们坦诚的话，看下去太多了。我今天早上看了一下 YouTube 上面一个，就是有人就问说，为什么教会里面讲着耶稣的名号，高举圣经，传讲的东西都是使神很生气、很讨厌的东西啊？那我从来没有发现过啊。他们就举一个例子，说这个敬拜哈，你们今天的敬拜团一流哈，他们敬拜里面呢，就是那一种，就是像那个晚上半夜之后开 party 那一种的敬拜哈，就是要喊又跳啊，那个就是，他们就说这个是教会里面的敬拜吗？他们还弄了一个什么球，大大的球，有人坐在上面敬拜的时候推来推去，那么好像马戏团那样，那叫做敬拜吗？然后有人就开始讲说，这个有一些牧师开始讲道的时候，都开始讲了这个就是不合圣经的道理。你知道我们现在美国有一位牧师，他是世界排第九有钱的人啊。所谓第九有钱的牧师啊，哇，我再讲一次，第九有钱的在电视台上面出现的。所谓第九就不是太最前面的了哈。你看一看世界上最有钱的在电视上面做传道人、做牧师讲道的，大部分都在非洲哈。哎，你说非洲有什么钱？而美国才有钱，而美国第一个排上去才排第九。那这个人呢，他开的车是50万的车，来礼拜堂，每一个礼拜天开车来，那一辆车50万。如果你再想一想，他每一次讲到的时候，就是说你信我们的主耶稣，信我们的神，你要什么神就给你什么。他每一次都这样讲到哈，他说如果你奉献的时候，你奉献多的时候，上帝就给你更多。那圣经什么地方有这样的答应呢？答应我们呢？所以你会发现他教会很多钱，很多钱。那么他们就是无论怎么样哈，你会发现人用自己的方式。希望说，哎，你如果奉献100块，那么我就鼓励到你奉献每个次来聚会的时候奉献1000块，甚至奉献10000块，甚至把产业卖掉啊送给教会，然后就说感谢神，神必然的回报你。那我不知道有没有真的都有回报，但是大家听的时候很舒服啊。这个我给神10块呢，他给我100块，这个很合算啊，对吗？如果是真的话。这个很合算的啊，所以你会发现，有的人呢就开始用自己的方式来讲道，那么就开始，所以我就发现一个问题哈，人的道路不是比较低或者比较不够理想，人的道路常常就违背了神的道路，人的意念常常违背神的意念啊。你看这个耶稣的影片，有人看过吗？有一些有啊，没有看过的你上去网络上面去看也可以。那么耶稣影片我看过很多，我不知道看过多少次啊，我大概看9种语言了。我就说你如果是用阿拉伯语我听不懂的话，犹太人那个什么希伯来语我听不懂，我都记得里面的对话，我看到多到一个这样的地步啊。 那么你看耶稣影片的时候，其中很多很多时我很受感动，就算我看了50遍我还是很受感动。其中一个地方就是耶稣从这个就是一个城门出来的时候，那么坐在这个城门口那个税吏，大家知道那个税吏叫什么名字吗？耶稣呼召他跟随他，就是马太呀。那么税吏呢是在犹太人当中认为他是大罪人，为什么呢？当时是罗马帝国，你替罗马帝国人收钱，收我们的钱，还欺负我们，然后呢把钱给罗马政府，而且大家都知道的，你大部分呢，你穿了衣服大大的，口袋大大的，你呢，人家我现在给你5块钱，你拿3块给罗马政府，2块放进自己口袋，所以大家都公认这个人是大罪人。你看哈，耶稣来的时候就看马太这个税吏，跟他讲一句话，来跟从我。然后耶稣就继续走了，就是从山上慢慢走下去，走到下面的时候，好像一个台子这样。所以耶稣呢就回头，然后有几位门徒已经跟他了，彼得这些人了，也回头看一看。你知道，就是耶稣跟他讲话说来跟从我，然后耶稣就一个阶级一个台阶一个台阶走到前面，那中间大概就不到2-3分钟时间。你知道这个马太那2-3分钟时间里面想什么？他有他自己的想法，为什么我要跟你？那跟你有什么好处？那我现在虽然人家不喜欢我，但是我还是有钱呢、那有钱都会讲话大声一点了、所以他心中在想，为什么要跟随你？那跟随你，你之后我要放下这么好的职业，那跟随你以后怎么样？他心中有很多的想法，所以他的意念跟神的意念本身就产生一个，就是在那边挣扎，在那个在心中呢开始想说，我听你的还是我照我自己的想法去做？那最后怎么样？最后他就把手中那个记录啊，收多少钱，那么怎么样怎么样，那块东西放下来，他一站起来，欢欢喜喜走下楼梯。你叫税吏通常都比较胖一点啊，但是没有问题啊，他很开心的，他就走下去跟随耶稣。我在想哈、这个问题啊不简单的。你记得彼得有一次在约帕的时候，在那个一个海边的屋顶上面啊。肚子饿了，然后他就说魂游向外，然后他就开始想说，我肚子怎么饿，楼下的那个太太煮东西好香啊，很好吃啊，所以他肚子咯咯咯叫的时候，他就开始看到异象。看到什么异象呢？看到有东西吃我。那是什么东西啊？是天上降下一块布来，有4个绳子绑着4个脚，那里面有什么东西？里面有不同的动物啊、昆虫啊之类的东西。然后保罗一看，哎呀，这不能吃。那时候天上有声音跟他讲说，拿来吃。保罗说 ：“No， 不是保罗啊，彼得。”他说 ：“No， 我们犹太人不吃这个东西。”1连3次，那是什么意思？神的意念表明出来，人不明白。人的意念很自然就是说，这不能吃。那么当然彼得当时是比较善事，不大明白这个情况的哈，不大明白这个情况。所以就等于说，如果你请一个穆斯林朋友到你家，你请他吃猪腿，这个就大大得罪他嘛，对吗？犹太人也一样啦，那不能吃猪肉的、那么他们也不吃猪肉的、因为出埃及的时候，在旷野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些规定。那无论怎么样，你再想一想哈，这个我们常常挣扎于说，神你讲的话是这么讲，但是我不能够顺服，我没有办法听。那是怎么讲呢？那保罗在罗马书第6章讲说，我们要对付罪到一个地步，就是要使罪死掉，因为罪死掉的时候，罪就不会影响我们嘛。那你想一想，使罪要死掉是什么意思呢？那保罗根据就解释，在加拉太书里面又说，就是不再是我，乃是基督。你说不再是我，那么我都没了，那么你神要我做什么？那意思就是说，我们挣扎，我们想保留一些我们想要的东西。神不会说你不可以保留你所要的东西，神要我们先求他的国跟他的义， 你会发现这个人的道路跟神的道路差了太远的时候，远到一个地步，你看啊，第一，你从来没有办法经历神，因为你是风闻有神，没有经历过他嘛。啊，神这样走，你这样走，我这样走，我们就知道他在，知道他是一位怎样的神，但是你从来就没有机会经历他，因为你没有遇见过他。所以比如说我们今天讲一个人啊，是某某人某某人，我们在讲怎样，大家都没有见过他。如果我们中间有一个人见过他的话，说我见过他，哎，大家就说怎么样，他就觉得你见过的话，你讲的东西就比较真实嘛。啊，所以你会发现一个问题哈，这个人做基督徒的人生，你如果没有遇见神的话，你就没有经验神，没有经历神，那么你的信仰本身呢，都是在理性的知识的范围里面，你没有经验神。那你说牧师，你这么讲的话是怎么样的？这个很简单，你凡是看圣经当中神讲的话，耶稣讲的话，或者保罗的教导，彼得的讲话，你会发现一个问题啊，凡是神的话语出来的时候，人当神的话语就是觉得这个是神你对我讲的，你要我去学习这么做，我就愿意这么做。那么你愿意这么做的时候，你把自己放下来，不考虑到自己，然后你就发现了一个问题，原来听神的话就是按着神的心意，那么很自然的，我们因为自己不能，我们就越来越依靠神，然后到最后的时候，你说哇，依靠神真好，你看我那一天这件事情我不能做，但是我心中有感动，神叫我这么做，我就听他的话，我就去做，我自己不会，圣灵工作，所以我现在经历神。有没有这样的经验？我在非洲的时候就是嘛，我去非洲的时候有一点骄傲，我就去黑人当中做宣教士，那语言我觉得，那我自己也学过七八种八九种语言，我就觉得加多一种非洲语言没有什么了不起。我跟你讲啊，年纪稍微大的时候啊，不是这么回事了，学了好久都学不会。一天人家跟你讲说，哎，你这个中国人还会讲我们黑人语言，不错不错，过两天就说你来了多久，还这么讲几句话。我心中就想说，你有没有搞错，你们这些人啊，都没有给我一点鼓励一下。那么你想一想，然后就想说，我以前在去非洲之前我建立过六间教会，所以我心里面想到非洲再建一间有什么奇怪。我跟你讲，就是没有，就是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呢？黑人，真的黑人，几时你们在街上看到一个黑人，你会很主动过去跟他打招呼，跟他讲耶稣爱你呢？我们通常都没有经过我们的思想，我们不是说不关心他们，我们不是歧视他们，就是不在我们思想的范围里面，对不对？不在我们思想的范围里面。然后你看一下，你到黑人当中去，你说要爱黑人，然后跟他们传福音。黑人啦，这个我不是说什么什么，我当时的情况哈，那些的黑人呢是非常的贫穷。所谓贫穷的定义是什么呢？你打开你的衣橱，只有一件衣服，没有选择的叫做贫穷。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你打开冰箱，我要吃什么？你发现里面好多种要选择，你应该感恩，说声感谢你，因为原来这么富有。你打开你的衣橱，你心里面想，这件衣服什么时候买的？已经八年都没有穿它了，还挂在衣橱里面，满满的都是。你是很富有的人。所以我到非洲去的时候，你知道我人生第一次开始自己喷自己香水。为什么？他只有一件衣服，他要穿三个月啊。你知道穿三个月之后那个味道是怎么样的吗？那黑人呢，就是其实我们就是很少地方有舒服的椅子，所以长凳也不叫长凳了，这个就是两尺长桌三个人。那你知道挤在一起的。你跟黑人在一起的时候，有的时候心里面想，这怎么能够跟他们做朋友，这个是非常困难。而且黑人的每一个名字都差不多了。啊，不是阿妈就是妈妈就是还是什么阿妈就是什么。就有的时候你讲了一次讲了两次讲了三次都不记得他们。所以你心里面想说，哎呀，要关心他们要爱他们。然后跟他们传福音的时候就跟他们讲。但是你发现呢，你跟穆斯林传福音也不知道怎么讲。 你讲神，他说你们相信错了，我都还没有跟你讲，你就讲我错。那么你说什么地方错？他说你信三位神。我什么时候信三位神？他说你看你有天父，就是一位呢，那么就是圣子也是一位了，那么圣玛利亚也是一位了，但他不知道圣灵了。后来跟他解释圣灵，他说还是三个啊。那你都不知道跟他怎么讲。然后过了一段时间的时候，你发现了，到了一年两年，你说了，天哪，我来这边这么长的时间里面，就没有人信耶稣。那我就想尽办法，我就开始发展这个事工，发展那个事工，都是我思想里面我认为可以做的，因为我的经验嘛，所以我认为我可以做，所以我的意念我就这么想，那么我就做出来，那条路就是这么做出来，没有见到果效。为什么呢？我跟上帝讲说，上帝这样你就跟我讲嘛，你不行，那叫我回去。我说如果你开口叫我回去的话，我就回去，我顺服嘛，对不对啊？人家问我为什么回来，我说上帝叫我回来，那不跟他们解释，因为我失败了啊，那就不好讲。那无论怎么样呢，他上帝也没有叫我回去，所以我不敢回去，所以我就在非洲。那么你发现了一个问题哈，我发现开始哈就有一点点顺服的时候，那么开始做一点事情，都没有想到这个对福音有影响，然后神就开始工作。我心里面想啊、哦，原来我不是按照我的旨意我的想法去走去做，乃是安静在神的面前听神的话，神在心中有小小感动说你去看谁，我去看他的时候，哎，既然产生了一些果效，那果效本身不在我的范围思想计划范围里面，那是神的旨意。当我开始走进他的旨意的时候，我就发现神行神迹，那我就经历神。你明白吗？什么叫做神的道路，神的旨意。弟兄姐妹们，一个秘诀就是什么？圣经讲什么，你跟神讲说，神，我可能不够信心，我可能不知道怎么做，但是这是你给我讲的话，我就愿意凭信心来，就是接纳你的挑战，回应你的挑战，然后我去做。你会发现啊，当我们开始发现自己的想法，自己的做法好像就是不理想，甚至很多挫折感，甚至没有果效，甚至灰心的时候，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说，你的旨意是什么，你的意念是什么，你跟我讲，让我去跟你。你愿意跟随神的时候啊，你的一生就不再一样。你看到没有，挪亚好辛苦啊，上帝跟他讲说造一艘方舟。你知道造一艘方舟是什么意思吗？我不要讲挪亚的时候了，他都不住在海边了啊，那个方舟小船渔船可能见过，那方舟是多大的，而且不建在河边海边的吧，又建在一些高的地方，在半山地的地方，他根本就没有那个 idea。 但是圣经当中就是挪亚就去做了，他不懂做了120年才做完了，顺服神顺服120年的时间。那到底他又想做那个方舟呢？神就跟他讲，你做方舟。那么当时很多人笑他，他有很多理由他可以放弃的，他都没有放弃。你看哦，一个人听到神的声音的时候，就坚持说，神，你既然这样跟我讲，我就这样相信你。亚伯拉罕从乌尔，那么乌尔很多拜神啊，所以亚伯拉罕的背景很复杂，都是很多拜神的地方。圣经当然没有说亚伯拉罕拜假神，但是呢，神呼召他离开乌尔。你知道我离开乌尔，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这离乡别井，带着所有的动物，所有的那个，而且走了好远了，走到哈兰去。你知道乌尔走到哈兰大概走多远的路？大概是这边走到那个了，奥克哈马差不多了，走路的话了，你跟着走哈。那你知道带着一大群的动物，那么又带着房子啊，这房子不是建的，这房子就是说是帐篷，你就是很困难。但是你看圣经当中怎么记载，亚伯拉罕神跟他讲什么他就做什么，就听。有的时候你问亚伯拉罕，你明白吗？你知道神叫你做什么吗？我相信亚伯拉罕很多的时候也说 I don't know， 我不知道。那我不知道为什么你听，那神跟我讲叫我走。你叫去哪里吗？不知道。实际上呢，就是讲南地， 所谓南地呢，就是哈兰向南的话，就是去到什么地方，去到南边的地方去。那南边在什么地方呢？也不是那么清楚。所以你会发现一个问题啊，有的人说我不是不愿意侍奉神，但是我没有神清楚的呼召啊，啊，神没有叫我做这个做那个。其实有的时候不一定是神没有叫我们，是因为我们没有听见，或者呢心中有感动，我们心里面又想说神这个不可能，这不可能，所以我们就不去想它。所以弟兄姐妹们，这个地方呢是非常重要。我们基督徒的人生真正开始享受到基督徒人这个生命的美，基督徒做基督徒的美善，就是我们经历神的时候。我们经历神的时候，那经历神只有一个秘诀，就神讲什么你听到了，你不放弃，你说我听到了，我就是要抓住你这句话，我就是要这样行出来。你说你问我说你为什么去非洲，我1975年在深山野林里面传福音，在我年轻人呢读高中的时候，那老我牧师带队，我年轻人其实不是为了传福音去了啊，就是你知道到深山野林哈，那个一天里面看不到太多太阳了，不是没有太阳了，我们在热带地方了，这个树林啊密密麻麻，有猴子啊，有不同的鸟啊，野兽啊。所以我们年轻人很喜欢就是去不同这样的地方去看看。那么到那我们五天的时间就在那个地方，6天，我们是受难节复活节都在那个地方。那么我就在那个时候神呼召我。神呼召我说，神就问我说这些人怎么办。我说这些人怎么办，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不是来了吗，我不是关心他们吗。后来牧师说我们一年才来一次，然后我就开始想，上帝说这些人怎么办，那么如果是吃饭的话，你 一年带一次饭来吃，这些人怎么样，下一次来早就死光了，你哪里能够吃一餐，就等到明年365天才来一次餐。所以我心里面想，哇，这个问题严重。我说神，这些人怎么办是什么意思，就是如果没有人来给他们传福音的话，他们怎么办。对，这个思想本身啊，就使我走向宣教的路。为什么呢？因为牧会本身不是去到一些人当中，他们没有机会听福音呢。我是去到教会嘛，对不对？所谓的教会就应该有一些基督徒啊，人多人少不要紧，但是都是有基督徒。但是如果你要回应神说这些人怎么办，意思是说那一些人如果你不去的话，他们没有机会听福音，那个就是完全新的了，你就可能没有基督徒在当中。你知道这一条路不好走吗？不好走吗？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有人关心一些，安慰一些，鼓励一些，欣赏一些，希望有人对我们笑一些，我们最少够用3天，就是感觉到鼓励到。你到那些地方去，黑人笑不笑也看不出来，有的人说黑人牙齿很白哦，我对比是白一点的，你知道什么叫对比吗？比如说你这个背景是这么黑的哈，你放一个东西比较亮的，哇，那个很刺眼啊。那黑人是因为很黑嘛，那黑人不是全部都是一样黑的哈，有一些黑的跟这个黑的，有一些呢黑的是比较 brown 的 color chocolate 那一种的，有一些呢还有一点点白，所以他们就说穆罕默德很白。后来看到我，他不敢讲了，因为呢我比他更白。他没有见过中国人嘛，所以他说阿摩就是那些西方人啊，美国人啊，叫做红人。红人是什么？有的时候头发有点红色呢，或者是什么颜色，其实不是头发问题。太阳晒很激烈很亮，就是说很热的太阳晒的时候，沙漠的太阳晒的时候，这个美国人的血管都看到啊，血管都是红色的，所以你看过去都是红红的人。但是他们说百人就是中国人啊，所以我在他们当中很受尊敬，师母啊到什么地方去他们都很尊敬，因为什么，这个百人才是最好。他们当中啊讲了多少穆罕默德多百的故事，后来看到我们的时候都不大讲了，因为这大概没有这么百啊。那无论怎么样，你知道这个工作不好做了，但是你会发现我今天的一生，我想起来每一次想到我的生命有没有意义本身，我就想到我遇见神的那个经验，那个片段，那个经历。 或者就是我与神同行那种的喜乐，那种感觉虽然我不会 So what? 没什么问题啊。为什么？因为他会啊，他会啊。啊，你如果跟你丈夫出去的时候，你说哎呀，我忘记带钱，其实你一点都不担心，你丈夫的钱包里面大概有5张、6张、7张的 credit card， 还有现金，可能带了很多。那么你心里面想怕什么？啊，还有他在，不怕。大家明白吗？我们今天相信神，不是说上帝啊，我们很尊敬你哈。那么你呢，就在天上就好好做吧，我们来敬拜你哈。啊，那你就不要太近哈，因为太近了，我们这些比较污秽的人，你又圣洁的，我们就受不了。啊，你就远一点啊，这样呢，我们彼此尊敬啊。那么你照顾我，我敬拜你，那么大家就好了。很多做基督徒就是做到最后的时候，发现到你遇到越大的考验的时候，越没有经历神的时候，就考验过不了关，因为我们对神的认识只到某一个层面，不是很深。所以我这个灵修这几天来，我一直读的时候，我就说这个首选的以色列的国王叫做扫罗，对不对？哎，扫罗很谦卑啊。啊，第一，他这个撒母耳跟他讲说，这个神选你了，他说这我的家族这么没有，就是不出名嘛。那我的家庭又是很没有地位的家庭，怎么会选我呢？那后来的时候，这个撒母耳在祭坛上面又献祭，又高扫罗的时候找不到他，为什么呢？他躲起来了。哎，人家要他做皇帝，他还躲起来了，他很谦卑了。但是你会发现呢，这个谦卑很快受到考验了，就是敌人出现了。第一场打也菲利士人，他打得赢了。那么根据菲利士人继续来打的时候，他就发现越打的时候，菲利士人啊，你要看哥利亚就9尺多嘛，你知道吗？那你打篮球的话，你像我们的身材跟一个7尺的人打篮球，没有打过。我高一的时候就跟美国的大学篮球队打过了。你知道我多高吗？我曾经比现在高1寸，现在矮1寸。但是就算高1寸的话，你知道那黑人白人打篮球啊，我跟他讲你手放下来好不好，他手举起来我又看不到篮球圈。那一次他们打了120几分，我们得了30几分，还是他们手下留情。他就发现根本就他们的重点不是打赢球，他们说基督徒来打了上半场的时候，向我们中学生传福音哈。我真正跟美国的大学生篮球队打过篮球，我代表学校打了5年，后来自己知道了，这个就继续不升高的话，大概不让打了，这个不行啊。那么在自己的这个环境当中还可以，因为大家都不是那么高啊。那无论是怎么样哈，请大家记住一件事情：我们今天做基督徒的，不要风闻有神。不要说我听到牧师解释某某弟兄姐妹解释这些经文啊，我现在对我们的神有多一点认识。你要下决心说，我今天礼拜天我听到了，我的道路，我的意念，如果没有提升的话，没有遇见神的话，我这一生当中就没有办法坚持走在正路上，没有办法不愿有的时候用自私的想法来做决定，来过我的生活。那么圣经当中讲说，你离弃，就是说你不离弃自己的道路的话，你可能是义人啊，恶人。所以第7节那边讲，也可能是不义的人。那我们不想做一个恶的基督徒，也不想做一个不义的基督徒，那你说我们应该怎么办呢？上帝怎么讲？耶稣怎么讲？你听到神的话语的时候，你读圣经的时候，神怎么讲，你就停下来，你问神说，耶稣，你这个讲法你是对我讲的？如果是的话，那么我应该怎么做呢？你会发现我们必须要放下自己的看法，这个包括我们对神的埋怨。我们的看法就认为，神你爱我，你答应我，那么你也说我凭信心向你祷告的话，山都可以挪移的。那么现在我遇到的问题跟你讲了这么久，你还没有解答，还没有给我答案，那么对不起啊神，这个不是我对你 有什么了，是你自己也知道你自己也不大对了。最好了，那我去不去礼拜堂你也不能怪我了。你又发现我们人就想一大堆东西过去，你说有道理吗？你好像也有道理，不是没有道理啊。 但问题是什么？神他怎么想，他怎么计划，他没有预先跟我们讲，你怎么知道我们现在面对的问题就是只有好像不公平，只有对我们来讲是不利的。你有没有想过神的长远计划当中他有更美的带领，更美的赐福，因为他是神，他永不改变。我们如果遇见他，相信他的时候，我们做基督徒就不再一样。那在这个地方我就补充一点点就结束了。好，你会发现呢，在这么多年来，有历史以来，从创世到现在以来，世界上的人转去归向神，决定跟随神的人不是没有，但是很多人挣扎，很多人挣扎，很多人就是说，神，我这个情况你明白吗？你了解吗？耶稣基督决定来到这个世界，走你走过的路，面对你所面对的问题，看到这个世界的人美的一面，丑恶的一面，甚至最后为着你，为着我的缘故被钉上十字架。这我们过两个星期就受难节了哈。你想一想，我们这位神知道我们要提升到那个地步，跟他见面接触经历他，那么就是有就是生命不再一样。耶稣基督愿意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哇，我心里面想哈，这个什么时候会有这样的情形发生呢？会有这样的情形发生呢？你看哈，请喝喜酒的时候，有一些大人物坐在那边，那我们走进来的时候，这些大人物可能是亲戚里面长辈啊，可能公司的老板啊，可能是什么啊，我们都过去跟他握手哈。那对方如果也站起来了，哎呀，我们心中就说不可以站起来，不可以站起来，你是阿姨啊，你是什么呢？不要站起来啊，我们来给你问候问安。你想一想，当我们还坐在那边的时候，那些大人物站起来走过来跟我们说 What can I do for you? 你明白那个心情吗？我们第一次不一定，可能第一次还是第二次，我们 CRC 大家以前常常去，现在还是有去。我们以前在 White Oak 的时候，我们请了一位美国的就是 CIU 的美国的讲员。那么因为我们有青少年人嘛，所以我们请他讲青少年人那一边，用英文讲。我每一次看到他的时候，我心中都是哇，为他感谢神，我就学习很多。你看他是讲员，他就每个桌子去打问候，然后就问说，我可以为你做什么？你需要水吗？我帮你拿。我心里面想，他们我们是主办单据，我是请你来做讲员，你现在问我说我可以帮你去蹭一杯水给你喝吗？你明白我的意思吗？耶稣基督就是这样，他是神，他有最美的旨意，他有他的道路，只有我们提升，我们跟随他的话，我们就可以经历神，我们就可以在神里面蒙恩，可以有享受神一切的恩典福气。但是耶稣基督又来到这个世界，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呢？希伯来书里面就讲，耶稣基督来是因为我们这些人怕死。为什么怕死呢？耶稣基督就道成肉身，有了肉身，因为有肉身才能死吗？没有肉身是灵界，他死不了啊。所以耶稣基督特地拿了一个身体，所以呢，希伯来书第十章里面就讲说，神给我一个身体，这耶稣讲了，父神给我一个身体，使我能够来这个世界。那来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一样呢会死，因为凡是有肉身都会死嘛，对不对？所以他一样会死，但是耶稣的死呢是被人家钉十字架。钉十字架的时候，你看耶稣有没有说，哎呀惨了，这什么我从来没有想到你们会钉我十字架，我就知道的话以前就不来了就好了。你有没有听到这样的话？他从来没有这样讲，他反而上十字架的时候他说，父神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他们不知道。就给我的感受就是，耶稣根本不怕死。为什么不怕死？因为他会赐生命呢，你把他钉死的话他会复活的。所以他答应我们，我们这一些人跟随耶稣基督的人，我们不用怕死。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有一天要复活，与我们的神同在。所以你想一想，这是神的道路，这是神的意念，那我们今天基督徒怕什么呢？不要再坚持自己的意念，自己的道路，因为那个会带偏差我们前面走的路，乃是要回头看今天神跟我讲什么。无论是透过读圣经，无论是弟兄姐妹彼此分享之间，无论是听到，无论是怎样的情况，你说我下定决心听到神的话，我就跟神讲说，神，我听到了，我在这里，我愿意顺服，我愿意照着你的话去做。你如果愿意这样的话，继续操练属灵生命，有一天你发现原来神就在我身边，天天与我同在，陪伴着我，哎呀，我的基督徒生命太美了，好不好？在心中做一个这样的决定。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实在感谢你。我们想到三月这个最后几天的时候，我们有受难节，就是想到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为我们的罪的缘故上了十字架，完成救恩，使我们相信你的人都能够有永生的盼望。我们谢谢主，因为你也复活，使我们知道我们就算面对绝，无论是肉身，无论是在基督徒的 道路上面可能会面临到的危险，我们都不因为这些来害怕，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将来都要在神面前与神同在，一起来管理这个世界。主，我们实在感谢赞美你，求主帮助我们下定决心，从今天开始读圣经的时候，祷告的时候，那么任何的时候有听到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听到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就很认真很诚恳在神的面前说，神，我在这里，你叫我做什么，求你指引，求你自己帮助，使我能够合乎你的心意，做你要我做的事情，使我们就开始越来越跟我们的神亲近，开始看到神透过我们这个生命来工作，我们就说，哇，原来神这么近，神就在我身边，原来我可以跟神这么亲密，可以跟就是经历我们的神，可以听到他的声音，可以见到他所行的神迹，透过我们这些卑微的人，神自己既然愿意用我们，我们心中就得到激励，我们心中就得到满足，我们心中的喜乐，心中的平安就完全不一样。我们感谢主，求主施恩赐福我们这间教会每一位弟兄姐妹，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阿们。
感谢。